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6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发现妒忌心怨恨心要及时清除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3日。我于2017年的3月份和5月份连续两次因为讲大法真相被绑架，这过程中我不断地向内找，找出了许多执着心。在出事之前，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、怨恨心，但没有及时清除它。 A 同修会技术，我不会，我的机器全是 A 同修帮我装的，我认识的同修都找他做，不说依赖也差不多。时间长了，同修们都开始喜欢 A 同修，我开始也为他做得好而高兴，后来就变得嫉妒他了。具体表现在我每次见到同修听到的都是大家赞扬他的声音，其实我以前也是被同修们赞扬着往前修的，同修们都夸我能吃苦、悟性好、学法好，这一赞扬，我的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、自以为了不起的心就不断地往外冒，我不会修，还以为是好事，不知道否定，就这样滋养着他。自从 A 同修出现以后，同修们都去赞扬 A 同修，不理我了，我心里边觉得很没面子，再加上家里老人病卧在床需要照顾，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，我就走不出来，自己总觉得修得差，不如别人，把每个与我有缘的同修看得都比自己高，使自己生出了自卑心、妒忌心，特别是对 A 同修的妒忌心尤为突出，总觉得叫 A 同修帮我干什么的时候心里就打怵，总把他看得比自己高一等，直到现在还是。 A 同修脑子聪明，但干活有些粗心，给机器装东西装不全，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跟他说，现在我认识到了，是我对他的情太重，也可能是生生世世缘分深，因为我一遇到困难，他就出现在我眼前帮助我。另外，我还时不时的去怨恨 B 同修，我和他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我总嫌他有怕心干扰我，我不知道找自己去找别人的不对，这不是向外求、向外看了吗？现在我知道错了。我还怨恨自己的丈夫，也是同修，同修们给我提出来我对他情重，我虽然嘴上没否认，可心里不承认，因为我自己没觉得，同修们说我包容他，我就不吱声了。其实不是我包容他，是我有面子心、怕心，怕被别人笑话，被这些心障碍住了。比如同修们问我他整天在忙些什么，我就掩盖说不知道，他做啥我也不懂，说他忙金融呢，什么金融啊， 我在一旁听着，这个朋友来个电话，那个朋友来个电话，说什么挣钱的门路项目，那不都是骗人吗？现在社会市场那么乱，人们都打着漂亮吸引人的噱头，变着法儿的走直销，拉人头骗人骗钱。可他太单纯，做事又真诚认真，别人说什么他就信，我真拿他没办法，一说就吵吵，最后我也就不管了，其实是默认了。丈夫现在钱被人骗，被拽得修炼怠慢往下滑，精神头也提不起来，好像没了自信心。我对他修炼上由着急而产生了怨恨心，这不就是对他的情吗？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一发现妒忌心，一定要及时清除它。
下面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不仅要学法，还要用法修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1日。我从小随母亲走入修炼，现在已经20余年，最近发现依然是站在修炼的门边徘徊，在法中长大了却没有真正得法，内心很惭愧。这几年师父拉着我一步步地走了回来，但是我的修炼状态依然是时好时坏，写出我这一段修炼经历，曝光人心，更好的精进，也是与同修交流。一，不仅要学法，还要用法修心去执着。学生当久了，学法中就会有受到人理的影响，带进一些不对的习惯、想法和目的。比如，总结一下这段法讲的是什么，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。上次学的这个问题没有入心，这次认真看看，上次这段读懂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等等等等。这些观念时常在读法中影响着自己，直到最近学转法轮，忽然冒出一股不耐烦的情绪，才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读法的时候，内心深处在求着读懂法理，求着明白法背后的另一层意思。当一段时间过关过不好，或者是麻烦事很多的时候，我就会加大学法的量，也是一种好办法，这当然没有错。但是我把学法当成了一种让自己事事顺心，过得舒舒服服，在同修面前表现超常，满足自己事事完美的想法，而不是真正的把自己融入法中，对照法去实修。因此我总觉得过得很辛苦很累，压力很大，每天要拿出半天的时间学法，再加上讲真相、写作业、上课，常常是晚上一两点或是三四点，实在熬不住了才睡，早上5点多就继续爬起来学，这样熬了很久。梦里师父点化我，我反而哭着说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好似跟师父说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怎么还不行啊。这样俨然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模式，学多少法，寄几封真相信给几个人讲真相，回来几个小时学习常人的功课，什么时候听交流，什么时候背法，自己觉得时间分配的挺好的。但是哪天出现了一些事情，或者作业量大了点，内心就开始焦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作业怎么写得完呢？今天学这讲法比较短，时间应该够用了，这篇讲法短，估计可以快一点，今天背的书以前背过，估计要快点。我意识到这是个问题，可是不敢改，因为之前每次想着今天就认真学，不求量，几天之后就松懈了，开始沉迷于常人的东西了。就是在写这篇交流的时候，我心里还在盘算着，一会儿回去得再学点法，今天量不够，交流改天接着写。可是破网怎么也上不去， 只好又回来继续挖自己。我问问自己为什么学法，因为我在人的现实中很快就没了正念，很容易混同于常人，比常人还常人，沉迷于小说、电影、食物、化妆品、衣服，身边人谈论的、做的都是这些事情，我也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干，可是做完了心里会很空虚、后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这么掉下去，被师父拉上来，再掉下去，再爬回来，回来之后没有正视这颗人心，反而又生出了怕掉下来的心，从表面上找事跟事的联系，而不是挖出背后的求名心、利益心、怕心、要面子的心、贪吃的心、色欲心、安逸心、疑心，修去他们，也没重视发正念，看了这么多不好的东西，没有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其实是在根本上对修炼的心不够。二，去掉对修炼的有求之心。明慧网在上周刊登了同修的交流，假如没有得到世间的好处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，因为我从记事起就开始学法，可以说是从小就沐浴在佛恩里，这可真是个大好事，可是在迫害的高压下，在邪党的歪曲宣传灌输中，不知道用法来对照自己的言行，就很容易迷失了自我，我把追求物欲名利当成了正常事，把坚持真理做好人当成了一件很丢人的事。修炼后有什么变化？我一直反复拷问我自己，好像还真想不出来，感觉自己也没啥超常的呀，学习成绩一般般，为了跟人讲真相让人明白，我会绞尽脑汁跟人说，你看我修炼大法了，我这么多年都没吃过药，我健健康康的长大了，可是之后每次出现病业假象时，我在否定病业过程中内心还在想，哎呀，别人该想这修大法的怎么还有病啊，其实这都是我自己的贪欲与人心所致。我学习成绩一般，是因为我常常被常人带动，上课玩手机、看小说、写作业糊弄事儿，自己偷懒不爱练功，本体哪能改变得了，我还追求跟常人一样减肥化妆，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做个练功人，那怎么会有练功人的超常呢？我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我自己，那当然就是常人了。扪心自问，我为什么这么注重表面的改变？因为我想要的还是人，而不是想当一个修炼人，因为心不正，分不清真我假我，逐渐的，假我中的欲望就被掺进了修炼之中，有意的无意的，修炼的心念就不正了，真我的念头就被假我用各种名义掩藏起来的欲望埋没了。师父看我还有正念，就一次次的拉起我，点化我，我提高一点，就又生出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，做不好又出了怕迫害的心，怕再掉下去的心，这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呀，因为他在你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场，正好把你包在里边，和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就隔绝开了，所以这种人悟性可能要差。这个有求之心被我藏在怕心之后，又被疑心挡着，每次做不好向内找，就把怕心找到了，再挖挖，挖到了自己的疑心，对师对法不信的心，可是这个有求之心总是被漏过去，其实师父对我的看护无处不在，在我第一次面对面和陌生人讲真相时，一抬头，警察就在我头顶的假山上站着，却什么也不知道，想讲真相，出门有缘人就在路口等着我，时间太紧，考试复习时间不够用，每次学习时脑袋就空空的，学什么就一下记住，出现病业假象，心一正马上就好，考试中更是神奇的一笔接着一笔，根本说不完，是我自己没有做好，辜负了师尊对我的苦度，更没有把大法赐予我的超常用来证实法，反而生出了贪欲和证实自我的心。三，在生活中的利益之心，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的利益之心很淡，最近由于记错了时间，考试差点迟到，路上还堵车，在我把心一横交给了师父时，临考前几分钟我到了考场，坐在候考室签到完之后，我跟师父说，我一定要向内找，请师父帮帮我。考官说，请考生把口袋掏空，不要带任何物品进入考场。 我把东西都掏出来之后，摸着口袋夹层还有个硬币，掏啊掏啊怎么也出不来，一下明白了，这不是利益之心吗？一毛钱的硬币从口袋漏的小缝里被我掏了出来。我认真回想，我还真是有很重的利益之心，尤其在这些小利上，比如考前迟到，就是因为我衡量了一下，去早了要在考场外面吹冷风，还不如在学校多复习一下再走，所以我更改了前一天定好的计划，记错了时间差点迟到。走路前我也会衡量一下，哪趟车花的时间少跑得快，今天这个考试重要吗？不重要就去等公交车少花点钱。出门买个饭也要衡量一下，出门能不能顺便印个资料，打一会儿真相电话，不能我就一直饿着不出门。每一件事我都在衡量着得失，衡量不出来的我就一直拖着不去做，因为做了会犯错，不做不会错，在钱上反映的更突出，因为以前在钱上犯过错，没有去利益之心，反而生出了怕心，这个利益之心每时每刻都充斥着内心。每一次的后悔不是因为没按照师父的法做，而是比较另一种方法，自己得到的少了，完全歪曲了修炼的含义，没有放下，反而一直抱着固有的自我，一点不敢放。因为心不正，所以犹如惊弓之鸟，有一颗怕这怕那的心，所以执着于常人的预兆梦境，又眼皮一跳心跳一快，就生出了怕心。写到这儿，我真正明白了我修炼的问题，我不是在修炼，我是在掩盖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，观念没有变，学法就不会入心，不放下自己就跟旧势力的做法一样，那就在走旧势力的路，看似爬起来了，其实还是在趴着，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，才能找到真我，不断的强化主意识，真正主意识得法，扎扎实实的修自己，而不是拿不好的心跟同修显示。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当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使命是救度这个村子里的乡亲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6日。我今年76岁了，同修借我一支笔，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情况，找到能改变命运的大法。师父说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你为了得这个法可相当不容易，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都是为了得这个法，这是你知道的，还有你不知道的，也许在你前几世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。选自各地讲法一，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。看到这段讲法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，就像慈悲伟大的师父站在我面前亲自对我讲法一样，顿时感到失去几十年的母爱温暖着我，包容着我，我又像迷失了方向的孩童找到了回家的路，无比的兴奋和幸福。我在得法之前吃了无数的苦，学法后我豁然开朗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我8岁时母亲去世了，留下我们6个孩子，3个姐姐，2个弟弟。不久，比我父亲小20岁的后妈进了我们家。很快我又多了3个弟弟。我的生活真的就像民间唱的旧地黄的小白菜。后妈掌握全家大权，说女孩子上学没用，干活吧。于是刚刚跨进小学的我就变成了小农民。我和3个姐姐一起在地里务农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行事，老老实实地干活，多吃苦少吃饭，不敢吭声，唯恐后妈的那张脸。几年后我终于出嫁了，结婚时用的被褥
都是婆婆从别人家借来的，更谈不上有什么嫁妆。过年连饺子都吃不上，坐月子也没有什么补养。生了三个孩子后，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，气管炎、关节炎、肠胃炎、心脏病、低血糖等九种病缠身，使我生不如死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偏偏这时丈夫得了半身不遂，我还要照顾他。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，我怎么这么苦啊，真是叫天天不灵，喊地地不应，老天爷呀，救救我吧。我到处求神，想改变我的命运。我的三姐就是个开着天目给人看病的，我去找她。1998年初，我再去找她时，她说，你别再找我了，我现在练法轮功了，你也练法轮功吧，这可是个高德大法，真正能够改变你的命运。我问她怎么练，她当时就给我做了一遍动作，说，你到你们村去找吧，肯定有，师父叫我们集体学法，集体练功。回到自己家，我就一心想找法轮功，在村里转了几个圈，也没有看见练法轮功的，这可到什么地方去找啊？正在家发愁，进来一个人，进门就说，嫂子，看你桌子上还摆着个酒杯，你喝酒了？我说，不喝，这胃痛得受不了。他说，你练练法轮功吧。我说，我正在找呢，到哪儿练去？他说，到我家。我这个高兴啊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想，人心里想什么神都知道，他一定是神派来的。晚上我早早就带着十岁的孙子去了那个人的家。学第五套功时，我和孙子一盘腿就盘上去了，比他们谁都盘得好，他们都非常羡慕。从此我坚定地走进了法轮功，步入了修炼之路。正念连闯生死关。修炼法轮功之后，我的各种病很快就不见了，九种病师父一下子都给去了，自己一点不承受也不合理呀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过一次病业关，每一关都是突然出现，这些病业关可不是那么好过的。得法不久，那天我走在一个上坡道时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腿拧了，好像腿和脚都转了90度，一下摔了个跟头，好不容易忍痛爬起来，非常艰难地回到家。第二天腿肿得很粗，疼得走不了路，不走路也不可能，我还要照顾老伴儿，我就念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法解。常人讲伤筋动骨100天，我真的痛了3个来月才彻底好了。以后每隔一段时间，师父给我的腿再推出一些病来。就在我腿刚刚好，肠胃炎犯了，先是拉稀，拉得我不能走动，紧接着吐，上吐下泻，把我困在床上，连续7天7夜不吃不喝，到最后吐的都是痰沫。每当难受的厉害时，我就打坐念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法解。7天后我完全好了。这次宵夜后，我感到全身轻松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女儿送来了一些婚宴菜，我吃得津津有味。很快就要过大年了，我就像正常人一样搞卫生，做年饭，迎接新年。老伴儿说，真神了，不用找医生就闯过来了。每当出现身体不舒服时，我都不把它当回事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是好事。随着练功学法，我的净化身体一次比一次升级。一次，我身体左侧的上半部分 长出了很多大脓泡，像核桃那么大，形状如几何图线，横平竖直的。更奇怪的是，前后身都有，奇痛无比，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怪现象。我只能右侧着床，不能翻身，每天疼得最多睡两个小时，不能睡，我就爬起来打坐，心中默念经文，一练动功，脓泡就破了，练完功，背心上都是黄色的脓痂。20天以后，这些大脓泡全好了，连个疤都没有。在以后的7、8年间，我的后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像有凉水一样的往外流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继那些脓泡之后，继续给我净化身体。我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。不久，我又长口疮，满口都是，不能张嘴，吃饭非常痛苦。那我也得像正常人一样，一点也不少吃。我把干粮掰碎了，泡在碗里，拿筷子往嘴里捅。我不把它当回事，白天还好，每到夜晚就从嘴里往外流口水，臭得熏死人，简直就想吐。我就在睡觉前把一些破旧衣服垫在腮下，让口水流到上面，有时能把我呛醒，我就忍痛起来打坐，心里默念经文，从不向任何人诉苦，更不去求医，也是20天后彻底好了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，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，告诉我们只要有强大的正念就能保护自己，就能抵挡得了邪恶，才能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可是旧势力就是捣乱，他觉得我们修的也太容易了，所以就制造了很多磨难让我过。旧势力看到我一次次的病业关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的过去了，于是派死神来威胁我，让我摔倒晕死过去3次，其中一次是去讲真相，还没讲就晕在人家家里。他知道我有血糖低的病根，很是害怕。我醒后告诉他，你不用怕，我没事，我只要在你这儿坐会儿就好了。在那儿打坐1小时后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他看着我闯过了生死关，也为他明真相做了铺垫。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过病业关时身边有人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。从此以后，死神再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。我的身体非常好，谁看见我都说我不像70多岁的人，走起路来像个年轻人。真修必须过好亲情关。常言道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对修炼人来说，亲情关同样也不容易过。什么病业关、苦难关等，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。唯独这个亲情关，使我感到剜心透骨的难受。老伴儿在世时，我拖着个病体，用微薄的收入给老伴儿看病和维持生活。老伴儿去世之后，我看了1年大门挣钱糊口，后又在儿子的饭店里帮忙干活，帮他做生意。除了管吃饭外，10几年来，儿子没有给过我1分钱，我都能忍。可是国家占用了我们的坟地补偿的钱，儿子领了竟然也不和我说一声。那坟地里埋的是我独自伺候死的婆婆和丈夫，这使我感到儿子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我是修炼人，有了难找师父，我知道师父会给我解心愁的，于是我就学法。看到师父说，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，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，执着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。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，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心，才能成神。不然的话， 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，任何一个牵挂的因素，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。选自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的教导使我明白了，我是修炼的人，是人在俗世中，念在方外的人。我们来在人世间，只是借这一块地盘练功，就像住店一样，什么也不要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，不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。真正的家不在这里，在天上。再说，儿子不给我一分钱，在六道轮回中，我还不知道欠人家多少钱呢。现在我有吃有喝，要钱干什么？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我年岁大了，理所当然地和他住在一起，于是就产生了很多矛盾，这都是我要过的亲情关。儿媳妇是练其他法门的，720之后，她不仅干扰我，还经常教唆儿子和孙媳妇不搭理我，孤立我。这使我的心必须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慈悲状态，不然就会闹出事来。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，我最老，可修炼了，我不把自己当作老人，什么活都干。可是我做的饭媳妇不吃，干活媳妇不满意，我就问儿子怎么办。儿子说，你从此不做饭了，也不干活了。在家里干了一辈子活，不让干了，感到心里不平衡，不舒服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什么不好的事对修炼人都是好事。是啊，是好事。我认真思考后改变观念，静心修炼，我把大量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大法上。我每天夜里12点起来发正念，2点起来打坐3个小时，就像一瞬间一样，坐在鸡蛋壳里很美妙。动工1小时，街上发正念，上午读3讲转法轮或其他讲法，听一讲广州讲法。下午半天外出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不让我干活，不干扰我正法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做3件事，我感到心里非常平衡。我做正实大法的事可有时间了，感到非常好。过去和尚化缘还得到处跑，挨门化缘，我现在不用到处跑，在自己家就有饭吃，挺好。可是又出来了新鲜事，谁都不刷碗，吃完后都把碗往那一丢就不管了。于是我刷，从此以后这搞卫生的事我干起来了，没有任何人干涉，不让干。我觉得这都是师父安排晚辈们给我提高心性的，我都顺利的过去了，也都非常习惯了，不会因为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有什么摩擦。不管媳妇儿搞什么花样，我都能包容，静心修炼。我这么做，不久以后，我感到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感到身体比过去更加轻松了。媳妇经常搞一些小动作，比如我在烧开水时，经常水不开就给我把火关了。我不在乎，修炼人不怕水不开。洗澡时，他把外面的热火门关了，我就在儿子孙媳妇在家时，让他们给我看着阀门。有时媳妇儿会用手指指着我挑衅骂我哥的混账等等，一般我不吭声。事发后，儿子带媳妇儿去医院看病，病了很长时间的媳妇儿还不悟，不久又这样对我。我的人心上来了，心想，我怎么也是个长辈啊，你都不怕遭报。我没有守住心性，没有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我说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人在做，神在看，账上留。儿子听见不干了，他说我，你就咒他吧。看来他很清楚善恶有报，也知道上次去医院的原因。只是不敢惹媳妇儿。 又因为我这一说，实际上我的妒忌心出来了，于是师父就借他的嘴来点化我。我明白后心里很难受，这一关没有过好，和人家干起来了。儿子一开口，我马上就意识到了，也就不吭声了。可是我毕竟没有把握住自己，恶语出口伤了人，后悔莫及。孙媳妇儿进门后对我很尊重，媳妇儿就千方百计地从中搞些事，加上孙子经常不在家，孙媳妇儿深知媳妇儿的厉害，也不敢得罪她，怕给小鞋穿，所以和我的话也少了。儿子心里清楚，在孙媳妇儿坐月子时，儿子叫我为孙媳妇儿做饭，想调和一下，可是饭做好了，媳妇儿不叫孙媳妇儿吃，她重新做，得吃她做的。儿子不敢惹媳妇儿，就说，妈，你以后不做了。孙子非常生气，看不惯他妈对我这样，可是又没有办法，又不愿意让我受这个气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就说，奶奶，你走吧。他的意思是，你离开这个恶劣的环境吧，我妈老欺负你，你离开后就不受他的欺负了。我说，我往哪儿走？这是我的家，我得在自己的家待着。我有女儿，女儿对我很好，但那不是我的家。我还有一个过去和老伴儿住的小屋，那里很清静，什么是非都没有，肯定没有人给我制造麻烦，那么也就没有人给我提高心性，也就很难修炼了。我不能因为家里环境不好就离开这个家。师父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在常人环境中修炼，所以我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去寻找好的环境，不能到庙里去。现在社会风气很不好，很多老人都不愿意和儿子媳妇儿住在一起，实在不能自理了，等着给送口吃的。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就这一个儿子，按照传统的道德习惯，我理所当然的堂堂正正的和儿子住在一起。媳妇儿再厉害，她不敢把我赶出去。关键是我修炼的不精进，没有做到像师父要求的，在任何环境中都体现出对众生的慈悲。大道无形，各种环境都能够修炼。整个人类社会就是我们的练功场，是我们的寺庙，在哪里都能修炼，就看自己修炼的精进不精进。不精进，媳妇儿才会时不时地弄出点事儿来干扰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没有人心的干扰，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，那是不行的。人得在实践中真正地去磨练自己，才能够提高上来。有干扰才能看你能不能提高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孙子说了，他非常赞成和支持我。得了美名，名牌法轮功。自从我走进法轮功，我就非常坚定，我知道这就是我终生所追求的。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我坚信无比，什么力量都动摇不了我。我们村有1000多人，原来很多人练功。720中共江泽民开始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之后，练功的人就寥寥无几了。一开始我就坚决反对迫害，我没有任何怕心，不管什么头头来了问我，你还练不练，我都公开说，练。谁要说，别练了，我就会说，我一身的病练好了，不让练，我有病了找你，我们家现在就有个病老头，拉你们家去。都说，别别别。渐渐的，谁都知道我还在练法轮功，我也不瞒谁。于是我得了个美名，名牌法轮功，没有任何人干扰我。迫害一开始，村协党书记就通知大法弟子到协党的党部去开会。头两次我都没有去，我以这种方式抵制他们。第三次我改变了，我想 我得去向他们讲真相。于是我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。一进门，书记说：“老婶儿，你真行，你还是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是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好，那你就在家练吧，别出去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散会。”我心想，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，不让出去，不行，我一定得走出去，为我们师父说句公道话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众生在中共邪党的毒害下都不明真相，对大法弟子形成了一个强大压力，因为很多人就是不听，不接受，就是发传单也是很危险的，单独公开到处讲，就会有人举报，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，我的心里也是不稳，有压力，感到这些世人实在是糊涂，救不了他们，说不定自己被他们给卖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你们也没有想过，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，冒着这么大的险恶，一头扎进来，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，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，把他们拉出来。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他们现在不明真相，是因为被邪党毒害得太厉害了，可是他们又是那个世界里的代表，如果他们不能被救度，那么他们世界里的众生就一起被毁掉了，那就太可怕了。我们是住师的大法弟子，必须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。晚上，我与同修出去发资料，有时白天也去。丈夫去世之后，我和同修结伴到很远的地方去发资料，贴不干胶。资料短缺时，我们就带上彩色粉笔到处写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忍等等。最困难的时候，连粉笔都没有，我就把熟接拨开，拿里面的软芯代替笔写在纸上，然后拿出去贴。一次我正在贴，来了一个外村的同修，他一句话没说，跑过来帮我贴。我在儿子的饭店里帮忙，对来吃饭的人，尽量都要救他们。有一次，一个外县的人，他一边吃，我一边讲。他不断地点头，吃完后走了，可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说：“你讲得挺好，我还想再听你讲讲。”我知道还没有劝三退呢，他是来求救的，于是我接着讲为什么要三退，帮他退了，他高兴地给我鞠了个躬走了。我的本体改变得比较好，在本村讲起的效果也很好。我想这里的众生肯定都是和我有很大缘分的人，很可能就是下世之前神安排他们到我们村里来让我救他们的，也就是说我生活的村庄肯定是我承包的范围，我的使命是要把这个村子里的众生都救了，因此我非常重视在我们村讲真相。村里的人都知道我过去身体非常糟糕，练法轮功之后无病一身轻，虽然是个老人，面对别人的不公待遇，不争不斗，无怨无恨，不和别人一般见识，常人都说我高姿态，所以我讲起真相来得心应手，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。我比较早的先把邪党书记的妻子劝退了，我向他说，为了你今后的平安幸福，听老婶儿几句话。他说：“老婶儿，我听你的，你在我面前摆着呢，退退退，我都退。”不久我又把邪党书记也劝退了。我一开始就说，老婶儿这些年来没有给你添麻烦，老婶儿有句话讲给你听，为了你的平安幸福。他不等我说完就说，老婶儿，我也听你的，给我把党团队都退了吧。一次我给一个妇女讲，她说，就凭你的形象我都得听您的，您是70多岁的人了，可是您坐如钟，站如松， 面似玉，走如风。咱们村有谁能像您这样啊？您真不愧是名牌法轮功，这年头您真了不起。对三退的，我进一步引导他们走进大法。一个70岁的协党党员三退以后，他又把他的儿子、女儿以及他们的子女带动着都退了。他很快走进了大法修炼，每天学法、练功、看明慧交流文章，让我到他家去集体学法，表现很精进。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天他说，我原来在天上打碎了一个花瓶，把我打下来了，我得快点好好修，好早点回我天上的那个家。正法还没有结束，我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，注视正法，我一定要走到底。我要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完成我的史前宏愿。不当之处，望慈悲指正。
一生一世路漫漫，谁人不想福寿全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吉祥常伴善良人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工作中实修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1月13日。我修炼的环境比较窄，接触的人也不多，平时就是上下班，所谓的两点一线。我把我近年来如何在工作琐事中实修的点滴体会写出来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望同修指正。一，与同事的接触中提高心性。我在科里是个小小的负责人，年纪又比他们大一些，在工作的安排和接触上一般都教授人尊重。科里的大部分同事都或多或少得到过我的帮助。有一段时间，有一个年轻同事，也许学历较高，特别自我，对我安排的工作不理不睬，问他有什么意见，他也阴阳怪气的，一副清高自私自我的样子，不按我安排做事，不尊重我，还在工作上对我呼来唤去的，背后还不时的乱说我，给我造成很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，刺伤我的自尊心。我曾经给予他很多帮助，他不但不感激我，好像蛮应该似的，影响科里的工作，科里的同事都有意见，也为我打抱不平。那一段时间我真受不了，我很想对他发威，或想办法把他赶出科室。在我特别难受的时候，妻子也叫我不要他。那天他又一次刺伤了我，我当时很想发火，在我很无助的关键之时，大脑中突然有一个声音在重复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修炼人自找过，见红银三，谁是谁非。这是师父在红银中的诗词，我赶忙打开我存放在手机里的红银，不知不觉读了好多遍谁是谁非。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我发现自己党文化的争斗心很重，凡事要争个输赢，哪像个大法弟子。我曾经给这位同事讲过真相，要是大发脾气，怎么证实大法救人啊？修炼人怎么连这个也控制不住自己啊？怎么是这个状态呀？回家后，学到师父的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法。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，那你不就是个人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 修心的时候。这不是在说我吗？我平时是怎么学法的啊？学法的时候都懂，怎么一遇到事情就想不起修自己了？想到的全是人中的利益、自尊、面子，求的是别人对我的恭敬、尊重、安逸、舒服，这哪里像一个修炼人？我执着的这些是修炼人要去的人心啊，忘了自己讲真相的目的是救人，是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我这不是在证实大法，是在证实自己啊。学法为什么不入心呢？是因为在学法中没有对照自己向内修，是为了学法而学法走形式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告诉我们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经过一段时间大量学法和感悟，时常听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感觉我心的容量在扩大。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实修，怎样修心性，也体会到只有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，在一丝一念上对照自己，按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才会不断提高心性，这样才叫实修。这件事经过我反反复复的感悟，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主动找同事交流。通过几次我真诚的交谈，真心的为对方着想，解开了我俩的疑团。现在我和这位同事相处很好，他现在知道了谁是真正关心他的人，并且在工作上也比较主动认真。真是修炼人放下人心后，看似过不去的难关就会顺利的过去了。二，与推销商的接触中智慧的正实法。平日里经常有推销商来科里推销产品，时常在我的办公室听他们介绍和交流产品。我悟到，在我平常工作中所遇到的人都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，但是我一直不敢和他们讲真相，一是怕暴露自己不安全，二是怕这类人只关心生意好坏，即便答应了我三退，也只是应酬我、应付我，三是怕我为了给他们讲真相，让我在工作中陷入被动，所以一直以来不愿给这类人讲真相。偶尔给有合作的经销商讲真相，也发觉他们有应付我的感觉。近年来通过我不断的学法，系统的把师父所有的讲法认真通学，时常遇事向内找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发觉有很多观念挡住了自己，怕这怕那，患得患失，这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啊。要养成站在法上看问题，用修炼人的标准想问题的习惯，多在法上体悟，多在自己内心骨子里找原因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说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慢慢的，我试着先用心站在他们的角度和他们真诚的交朋友，就像唠家常一样，真诚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，一边还在内心求师父加持，清除干扰他们明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。从社会乱象到业内不公，从共产体制到官场腐败，从环境污染到人心道德，从传统思想到党文化的毒害等等，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。往往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都很自然地谈论到大法的美好以及三退的话题。当然，很多时候我都是以第三者的方式谈论我知道的法轮功的情况，也很自然地引出法轮功是什么、天安门自焚伟案、活摘器官受迫害的基本真相，以及三退得救的真实。有一次，在和一位推销商闲谈，他谈到他从小和父母在新疆长大，并告诉我现在新疆局势时，说共产党很暴力。我以问话和思考的方式引导着他得出共产党邪恶、崇尚暴力、充满谎言以及破坏传统文化、是非颠倒的结论。他问我出国旅游没有，谈到他常去东南亚国家旅游的见闻，比如说他有一次在泰国遇到不认识的泰国人怎么帮助他们的经历，说人家一个小国国民素质如此的高，反观中国人的冷漠自私无法比较。我也很自然地谈到人心道德与执政党的社会导向，我国的神传文化、 宗教信仰对国民素质的影响。我说，前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三退，我当时在电话中问了很多问题，也知道了法轮功信仰真善忍，遭受无辜的迫害以及三退救人的真相。我智慧地用我原来和现在对法轮功的看法对比，解开了对方对法轮功的相关疑问，理性地讲出了国家与执政党的概念区分和天灭中共的天象，用善念告知三退保平安以及怎样三退的重要性。结果对方很自然地认可和接受，效果很好。最后闲谈结束时，他很激动说，今天和我谈话受益很多，思维很清晰敞亮，明白了很多原来想明白而又费解的疑问，还说以后有时间还想和我闲谈，很有帮助。我现在重视在工作中遇到的大事小事，努力看作是提高的机会和证实大法的机缘，有时一下做不好，我就学法对照，一层层的向内找，直到找到平时不注意的深藏的人心，做好为止。最后，我想用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“修者自在其中”中的一段法和同修共勉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210天的牢笼生活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8年1月17日。我今年72岁，2010年7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17年初夏，我在公园跟人讲真相，被人恶意举报，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20天。管事的警察恐吓我的儿子说，像你母亲这样的至少要关3至7年，儿女担心我承受不了，想办法找关系托人情送金钱，付出沉重的代价把我救了出来。回家后，居委会令住宅小区保安24小时监视登记我的出入，派出所派专人跟踪我，我没有理睬这一切，仍然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，寄真相信。15天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在家中再次被恶徒抓走，关进看守所。非法关押的第二天，我就立刻写信给儿子，告诉他不要为母亲再去求人想办法，做好你的工作，安排好家庭生活是母亲的心愿。即使天崩地裂，母亲仍然会坚持到底的。刚进去时，我被关进过渡舱，多数是新进来的人，人来人往的，人来的多了，先进来的就被调到其他舱。有一天，来的人很多，我知道要调舱，就抓紧时间讲真相。新进来的人都很难受，我就一边安慰，一边讲真相。讲了4人，有3人同意三退。刚要讲第5个，牢头当着全舱人指着我大声说，以后不准跟新进来的人说什么，再这样就报警。我也不多说什么。2天后，牢头的判决书下来了，他被判了2年。这个结果是他自己没有意料到的，情绪一落千丈，再也无心管我了。在舱里，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安慰新进来的人，稳定他们的情绪，听明白后他们情绪稳定了，同时也知道了很多道理，对我很感激。有的说我是他的定心丸，有的说是开导大师，有的说认识我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等等。我说什么也不是，只是法轮功学员的本分而已。在过渡舱可以多接触人讲真相，我不想错过任何的机会。舱里有个人原判无期，他不服，上诉市中院，案子一拖就将近3年。他被这个事折磨的整个人全变形了，思想也扭曲了。所长主管经常找他谈话，关照他，牢头把他当解释的护着他，没有任何人敢惹他，怕他发疯。进舱后，他喜欢接近我，我就讲大法的美好。 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很爱听，从此以后天天念这九个字。念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变化很大，没有什么病了，人变漂亮了，也不乱骂人了。所长狱警很惊讶，问他是否跟我学法轮功。仓里的其他人也因为亲眼所见感触很深，等到案子开庭那天，他在庭上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法官问话，他头脑特别清晰，对答得当。开庭回来后，他很兴奋，案子由原来的无期改判为有期4年，这样好的结果是他没想到的。了解真相有福报，大法救度有缘人。有一天，仓里来了一位女老板，据说有2-3亿家产，因为拆迁补助纠纷被关进来，因他掌握部分地方官员的黑材料，这些官员特别关照他，3天2头找他谈话，经常带来衣物、食物、钱等。他知道我练法轮功，一开始用鄙视的眼光对待我。他生病，我问候他，他都不理睬我，给我难堪。我知道大法弟子要守住自己的心性，仓里的厕所经常堵塞，别人都不愿清理，每次都是我主动动手疏通清理。有一次，一个新进来的大便蹲了很久也拉不出来，难受的直哭，我毫不犹豫上去就帮他把大便抠出来，全仓人都很震惊。刚来时我没有购物卡，不能购买食物，好心人很诚心地送我一块饼干，一个苹果，我收起来不舍得吃，送给更需要的人。后来我能购物的时候，我把买来的食物分给别人吃，自己很少吃。有些人接过一个苹果一块饼干很感动，20来平方米的地方，几十双眼睛，个个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有一段时间天气很寒冷，加上仓里阴湿，一般人都穿2-3条裤子3双袜子，那个女老板里边穿毛衣，外边穿2件大衣，下边穿棉裤，而我天天光着脚，穿一条单薄的裤子，3件简单的上衣，寒来暑往，天天坚持打坐1小时。有一天大家准备睡觉，有人说很冻，睡不暖，那个女老板发自内心地说，要暖和就跟邓姨学法轮功，不怕冷，不怕苦，没有病，身体健康，还为别人着想，多好啊。他还说，我刚进来时所长跟我说，仓里有佛教的、基督教的，还有法轮功。我问法轮功是什么，所长就重复说了中共媒体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给我听，现在才知道是谎言，被他骗了。接着大家说法轮功真好，出去一定找邓姨学法轮功。我真为众生明白法轮功的真相而高兴。刚进来时，那里的饭菜很难吃，饭常常夹生不熟，我吃不下去，每餐吃几口就连饭带菜一起倒掉，其他人也一样，每天望着满满的一桶剩饭，真不是滋味。有一天我被师父在转法轮论语被导这句法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重复背了几次，突然想到自己整天浪费粮食和蔬菜，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有应有的虔诚与尊重了吗？简直就是背离了大法。但实在吃不下去怎么办？我想到向看守所食堂工作人员发正念，食堂的全体厨师们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们的生命及万事万物都是神佛恩赐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共同珍惜粮食、蔬菜及万事万物。现在仓里饭菜浪费很多，也影响了人的身体健康，请你们把饭菜煮好，谢谢你们。早上5时发正念，到中午吃饭时，先是牢头说，今天的饭菜很好吃，我尝了一口，真是很好吃。全仓你一句他一句评论起来，吃得很高兴。我想全所几十个仓的人也吃得很开心吧。从此 我每餐的饭吃得很干净，那个剩饭桶也很少很少剩饭菜了。虽然饭菜很好吃，由于自己几十年的旧观念没改变，认为自己是什么寒性体质，这种蔬菜寒不敢吃，那种湿不敢吃，特别是包菜，一直认为包菜最湿，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吃过。这寒那湿，几十年来一直在脑海中打转转，影响着自己。一天早上四点钟，我念红银二，师徒恩的诗句，佛恩化天地。我悟道，师父恩赐的万事万物，不是造福于众生，有益于众生吗？每种蔬菜和食物对人身体都是有益的，我要珍惜创世主师父恩赐给天下众生的一切，不再浪费师父恩赐的对身体有益的所有蔬菜和食物。当我发出这一念后，午餐送来的正好是包菜，而且比平时多一半。我一吃，那包菜太好吃了，从来没吃过的可口味道，我一口气把它吃光，吃后身体很舒服。此后青瓜、豆芽、冬瓜等等有多少饭菜全部吃光，连菜汁或掉在地上的一粒饭都捡起来吃掉，身体一直都很舒服。谢谢师父，每当我吃着一口口饭菜时，倍感亲切，浑身是劲。我深深知道，创世主师父恩赐给天下众生的一点一滴，都充满了创世主的智慧、慈悲、艰辛和汗水，恩赐的一切一切，那都很珍贵。这一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七个月，冤判了一年半，在210天的牢笼生活中，我遇到了很多的关和难，师父给我开创了很多机会，有些关过得拖泥带水不够好，请师父原谅。经历了这一切以后，也认识到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能做到先他后我，无私无我，那样的话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，也只有这样才是师父想要的弟子。谢谢师父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师父在1999年720就把720以前得法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早已赋予我们足以抵挡在修炼路上应对磨难的一切能力，唯一需要我们的就是对大法的坚信。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，我被绑架到派出所，警察欲审讯我时，当我看到电脑上打出审讯笔录四个字，突然生出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他们怎么能审讯我呢？随即站起来拉门出走，警察在后面喊，上哪儿去？就在抬起右脚的一刹那，我没有了意识，没有了我。在抬头时，我已经是在过了两条马路以外的巷子里了，是师父把我从派出所拖了出来。后来有同学问我当时想了什么，我答空，大脑没有意识，一片空白，只知道我是大法弟子，他们不应该审讯我。选自文章《简单就是幸福》。我今年58岁，眼睛不时的也出现要花的迹象，我想这就是观念问题，应该改变人的观念。师父在《红银广度众生》中说，放下常人心，得法即是神。我身体的细胞都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，看书怎么会出现有重影的现象呢？这是不正确状态。我向内找，找到了一些人心，有不愿与老年同修在一起学法，嫌弃他读法慢，丢字落字不流畅，不愿意陪病业的同修在一起学法，愿意和年轻的对法理解认识较高的同修在一起学法的心，这不是分别心和私心吗？当我认识到这些不足，并努力去掉这些不好的心的时候，再拿起书看时，发现重影现象消失了，出现了越看字越大的超常现象。即使一口气学三讲转法轮，眼睛也不感觉疲劳， 出现了像少年时代的视力一样，看远处、近处，在光线强、光线暗的环境下看物体都非常清楚，真是人神一念，结果大不一样。选自文章《我体验到修炼大法的超常幸福》。我一开始要求自己每天背五页，争取两个月把它背完，可是谈何容易，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背了后面忘了前面，而且伴随着各种心，什么不耐烦的心、着急的心、浮躁的心、畏难的心、想放弃的心都起来了。看着这本厚厚的书，我有点泄气了，觉得干扰很大。我与同修交流，有的说他也是背了很久，也背不了一点点，没有坚持下来。怎么办？就这样放弃？我不甘心。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念带万念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，这不是功夫吗？一上来就能达到这一点吗？达不到，达不到就肯定不能入境，不信就试一试，嘴里在那里一遍接一遍地念，心里什么都想，我们单位领导怎么这么看不上我，这月奖金给我这么少，越想越气，气得够呛，嘴还在念佛号呢，你说能练功吗？这不是个功夫问题吗？这不是你自己心不静的问题吗？是呀，功夫，对，是功夫问题。既然是功夫，那就不能走捷径。我告诉自己，背法也是在同化大法，也是修心的过程，不能有有求之心，不能急功近利。为了解决背了后面忘了前面的问题，我采取了一边通读一边背书的方式，就是读书与背书结合起来，就是一边通读熟读一边背书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在背书的时候不会影响你通读，也不会影响你因为不能通读而造成不能提高，因为你在背书的时候，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佛道神，每个字都能让你明白不同层次的理。我每天读书都读出声音来，这样可以加深印象，而且能熟能生巧，读得多了不用想，后面的句子就会蹦出来，真的是一种功夫啊。我这样要求自己，读书时不错字不漏字，注意语速，注意咬字清楚，注意上下文连贯，注意法理意思入脑入心。这本书我现在已经读背几百遍了。选自文章《珍惜圣缘，背法修心》。通过大量的学法发正念，对身体的干扰清除了许多，可有时人心反出来时，身体还会被干扰，几年来都没有脱离被干扰的状态。发正念干扰减轻点，可是根除不了。晚上出去贴大法真相不干胶，走路多了觉得很累，还得几天才缓过劲儿来，几年来都是这种状态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。直到最近家里卸煤，同修帮我买回来三吨煤，被装卸工卸在煤棚外面，得把煤放进煤棚里才行。这时我很犯难，这活谁干呢？由于男同修要干，可是还很忙，没时间。我想这活就得自己干吧。想了又想，那么重的活我能行吗？身体还受干扰呢，即使干完也得趴几天炕。又一想，这不是私心吗？为什么把自己怕累的活留给别人呢？这也太自私了。我无意中转变了观念，心想，他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也是，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，是金刚不坏之体，没有累那一说。就抱着发自内心深处的这一念，于是我换上衣服往煤棚里端煤去了。我带上 MP3 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听了两讲多的法，师父加持着我就把煤端完了，却忽然感觉整个身体非常舒服，干扰身体几年的巨难立刻消失了。干完活还洗了个澡，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天也没出现累的感觉，更没出现趴几天炕的状态，就像什么活都没干过一样。哎呀，这太神奇了。 选自文章《转变观念，化解巨难》。当拍摄完成后的几天，接到台北来的电话，因某些疏失而需要重拍。很明显，这是修炼有漏造成的结果，也明白是师尊在点悟我，参与项目的心纯不纯净，有没有严肃看待，向内找，找到自己在过程中夹杂很多人心，觉得什么事都自己做来得比较快，比较顺手，表现出了自己的显示心，为何不让团队的人共同承担项目，暴露了自己那颗自私与不信任别人的心。即使只有一个人发出这样不好的物质，那就不那么纯净了。表面上看是因某人操作不当造成，而这假象的安排就是为考验自己与考验整体来的。当大家静下来查找自己时，我感到这过程就是师父安排我们修炼的。做任何项目不重结果，因为师父都已推到位了。就是重视在这过程中怎么互相配合，怎么共同承担，怎么为他人着想，怎么形成整体。过程中达不到标准就得重新来过，没有捷径也不能打快拳。只有更纯净、更严肃地参与项目，与大家形成整体去救人。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达到的标准，更是体会到坚持学法的重要性。师尊在《经济要旨二》走向圆满中说，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。选自文章《严肃对待修炼，不断纯净自己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